人家的子民。我们感谢主，将我们的生命翻转。你像一道光照进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再迷茫，也不再痛苦。我们愿神的光永远在我们的心中照亮。愿我们今天的聚会，在神的心意当中，愿我们的祷告、敬拜和正道，也在你的旨意当中。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信靠你，保守我们的众弟兄姊妹，保守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大家请坐，请读经的同工。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章1至18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他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们以"大光照耀"为题目，来作为今天我们信息的一个主题啊。那么咱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说过，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可能以一个圣经人物来作为一个系列的信息，使大家能够从这些信息，从这个人物的故事当中，我们得着在今天啊，我们活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边，那么我们从中能够得到圣经给我们启示的真理。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第一次了，那个不知道还有多少弟兄姊妹还记得啊，就是上一次的时候，因为再上一次的，因为上一次呢是我们过年，对吧？那么过年的时候呢，我们以传福音为基础的一个信息，叫做我们回家，对吧？讲一个爱的故事，对吧？圣经就让我们回家。那么再上一次啊，我们就以诗篇107篇啊，来介绍一下，就是在以色列的北部有那么一批人，也就是说，使徒他的家乡啊，是怎么样一个？一个背景啊，我们要讲彼得啊，他是一个加利利人，为什么是加利利人呢？他又是犹太人呢，对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所以上一次呢，我们就给弟兄姊妹啊，介绍了一下，那么关于关于这个。 加利利啊，这个地方的他的那一批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啊，大概是个什么情况？诗篇107篇呢，是个非常奇妙的一篇经文啊。这个是在主耶稣之前700多年的时候就预先预言了啊，就是在700多年以后，居然啊有这么一批人，按照圣经的预言，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是以色列的地图，是这个耶稣时代的以色列的地图啊。那么在这里，因为我找了半天找不到中文版的啊，所以我只好用一个英文版的了啊，大家请原谅啊。那么下边这一块呢，这一块啊是叫做犹大啊，犹大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主要的地方啊。现在以色列这一大块啊，被定为是约旦河西岸中间这一块有水的地方，叫约旦河啊。这边是地中海啊。那么这一块红颜色的啊，紫红色的这一块呢，就是耶稣时代的犹太啊，犹太地区。那么中间这一块呢，它这里边把加利利和撒玛利亚都画成了黄颜色。其实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呢是两个颜色啊，就这一块是撒玛利亚地区，然后上边这一块就是加利利地区。那么加利利地区中间有一个湖在这儿啊，叫做加利利湖。那么耶路撒冷呢，在这个地方，啊，这是死海啊，死海的西边，上面的西边这个地方叫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那么犹太人基本上都是住在犹太地区的，啊，我们知道耶稣的时代是，犹太人啊，或者说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失去自己的祖国，已经500多年了啊，亡国已经500多年了。那么最后，耶路撒冷就是以前曾经的耶路撒冷，大卫时期建立的耶路撒冷王朝，被巴比伦毁灭的时候，也就是第一圣殿啊被毁灭的时候，是公元前586年啊，586年。那么那个时候是巴比伦啊，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把耶路撒冷毁了，然后过了大概，586年，到了540年的时候，539年的时候，就是波斯，啊，这个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那么就推翻了巴比伦，然后建立了波斯帝国。那么波斯帝国呢，它是一个比较宽容的政治系统，所以就允许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犹太人啊，重新返回耶路撒冷这个地区，然后就在那里建造第二圣殿，啊，建造了第二圣殿。所以耶稣时代的圣殿是第几圣殿？第二圣殿。啊，耶稣时代的圣殿是第二圣殿。那么现在犹太人想要再建一个圣殿，对吧？第几圣殿？第三圣殿啊。所以你不要看着这个有些人说读圣经好像神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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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时间并不太长，上下是很连贯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今天神还给我们保留一个以色列，我每次鼓励大家一定要去一趟以色列呢，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好像是圣经给我们保存了一个现代版的曾经的以色列的历史，那是一个旧约的博物馆，是吧？所以旧约的很多事情现在还有啊，是吧？等会儿我再给大家讲啊。一个死海的旁边啊，就这个死海的旁边，就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都在那里，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死海，看到死海首先想到了什么？想到了索多玛和蛾摩拉，对吧？ 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罗德妻子的一块石头，那个是不是那块石头不知道啊，但是那块石头给我们一个见证，那真的是一块盐，就咱们吃的那个盐啊，氯化钠，在那里一块柱子在那立在那里，对吧？这个跟圣经已经4000年了，是吧？所以我们一看，哇，这个地方啊，4000年以前的历史就在那里，对吧？然后呢，我们看到那里啊，这个有昆兰社团啊，等会儿我要讲昆兰社团啊。那么昆兰社团记录的是耶稣时代和之前大概200年之后，就是从希腊时代就可以有，就开始有一批人跑到那个地方去，在那里苦苦修行，等待弥赛亚。所以这批人怎么回事？等会儿我再讲啊。他们在那里抄写了四海古卷，现在我们能发现的四海古卷已经超过了公元前200年，也就是说2200多年以前的事情发生在那儿，那么在这之前，咱们上一次去以色列的啊，我那是第一次去到一个地方，叫做隐基底，啊，去到隐基底，隐基底这个地方发生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是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藏在一个山洞里边，是吧？那个地方叫做隐基底，野羊的磐石，有没有看见那里的野羊？啊，那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事儿？公元前1000年，所以距现在3000年了，是大卫时代的事儿，对吧？4000年以前的事儿是什么事儿？是这个索德玛的毁灭。3000年的事儿是大卫，对吧？2200年的事儿就是昆兰社团的成立，对吧？当然，还有主耶稣时代的事儿，等会儿我们要讲的，就是施洗的约翰，那是公元0年发生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公元后130多年，啊，发生了一件另外一个大事儿，就是犹太人从那个地方彻底被赶散了，剩下的一批人在那里顽抗罗马人啊，结果最后被罗马人全部消灭了。这个地方发生在马萨达。啊，也是在死海的旁边，马萨达已经是公元130年，所以那个地方上下2000年的故事跟今天联系在一起。我们到了那里去一看，哇，这些对象都还在哦，是吧？所以死海成了沿海，成了全世界最低的地方，是神最愤怒惩罚世界的地方，见证在那里，对吧？那些野羊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人没了，羊还在哦，是吧？所以我们看到野羊的磐石，看到那么多羊在那里，我们去进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心里发抖。到了这个隐基底，第二天早晨，对吧？我们就看到一只羊居然在我们旅行团的面前爬到树上去了，这个叫羊上树，对吧？羊都没有爪子，它怎么会上树呢？哎，它就爬到树上去了。一只小羊还在我们面前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好像在欢迎我们，告诉你不用怕，来以色列很安全，很安全，对吧？然后它先上去了一次，然后它又下来。哎，我们有团员看到了，说：“哎，羊怎么在树上呢？”我们就往那跑，它下来了，它没走，就在树旁边。等到我们大家都围过来，它又上去了。是吧？所以非常奇妙的事情，对吧？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想到了当年这个大卫的山寨就在隐基底。为什么在隐基底？为什么在隐基底？因为那里有水，是吧？In 在希伯来语里边就是泉啊，Gidi 就是小羊啊，就是这个小羊羔子叫 Gidi。啊，in 地底就是野羊的泉，啊，所以小羊的泉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那里边那个瀑布，对吧？那个泉水下来，那个在旷野里边那么干旱，周围的这个怎么会有这么多水在那个地方，对吧？圣经的记录到今天，那个泉3000年了，还在那里继续流水，很清澈的水，对吧？我们到那地方去，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啊。它记录的是如此之这个准确，神留下到现在如此之强的见证都摆在那里， 所以弟兄姊妹啊，让我们这个头脑要清醒啊，到那去看一看。所以我啰嗦了这么多，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啊，圣经的记录是非常真实的。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啊，就是回到咱们的圣经的这个讨论，就是彼得的这个家乡，他在加利利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也就是公元零年到公元三十年，这是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间，对吧？那么那个时候呢，犹太人生活的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从波斯之后就进入到了希腊。我们说昆兰社团就是从希腊的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发展起来了这么一个社团。那么这个社团呢，这个就是叫做犹大旷野，昆兰社团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几乎是寸草不生的旷野，是吧？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山洞啊，其实这里的山洞很多啊，那边还有，是吧？那么这些昆兰社团呢，他们没有房子住啊，他们就跑到这个山洞这个地方来住。那么这个是最早的修道主义产生的时候，咱们现在在墨尔本啊，你还会找到修道院，对吧？这个修道院的它的来源啊，就来源于犹太人的修道主义。那么这一批人呢，因为他们不认同希腊化的世俗的耶路撒冷的这个生活，所以呢，他们就跑到死海的旁边，在旷野里面，在那里苦修。那么这一批人，他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叫做犹大旷野，对吧？他为什么跑到犹大旷野呢？因为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有一个预言，就是说将来啊，这个弥赛亚来之前的时候，会有人声在旷野里边喊着说为主预备道路，对吧？所以很多的祭司家庭的人，他们就非常希望他们的孩子是这样一个人，是不是我呢？这个为主预备道路的人会不会是我呢？所以他们就搬到旷野去居住，对吧？他们盼望有一天主能呼召他们成为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一个人。所以昆兰社团就这样成立了，是在公元前200多年之前的时候就成立了。那么这些人在那里也不能天天吃了饭啥也不干呢，重点干两件事。这是他们的后来啊，他们从山洞里边不能老住山洞嘛，所以他们就开始建立一个社团。这是从鸟瞰啊，他们的犹太这个社团。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他们中间的这个好几个这种水池啊，其实这是一个水池啊。那么这个水池呢，底下啊是一个水池，然后呢，它这边有两个台阶下去啊，这边这个台阶下去，洗一下，然后从那个地台阶上来，这个就跟咱们现在很多教会里边的受洗的池子很接近，对吧？有没有见过一些教会？因为这个不是咱们的教堂嘛，对吧？很多现在教堂里边建的受洗的池子，它的基本原理就是跟着它来的。这个就是昆兰社团里边，他们每天都要干什么呢？行洁净的礼，行洁净的礼。所以这一些跑到昆兰这个地区的这些人呢，他们每天都要行洁净的礼。你知道在那里是水是很少的，他们的水啊，这个今天我没找到这个图片，去过昆兰的弟兄姊妹都会看到啊，他们有一条一条的从山上引下来的那个小水渠，是吧？他们宁可不喝，他们也要把它存到这个水池里边来洁净。他们在他们的心中认为，罪的洁净比吃饭还要重要，对吧？这个就是他们的信仰。 那么这一批人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祭司的后裔和利未人。那么这其中有没有普通的人呢？有，彼得和他的兄弟叫安德烈，他们来自于北方的加利利。那么这一批人是约翰的门徒，这一批人在圣经里边叫做拿细耳人，所以他们本来不是祭司利未人，但是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归给上帝为神使用，那么他们就离开自己的家，不能剃头发，不能喝酒，然后跟着这些祭司利未人来学习律法，学习侍奉上帝。那么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昆兰社团是在这个，这是死海啊，在这个死海的这个角角，在这个地方上面这个红点叫耶利哥啊，在耶利哥的大概平行往下一点点啊，这个昆兰社团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受洗的地方在这里，就是这个，这是约旦河啊，要进入死海就在这个死海的头上这个地方啊，现在这个地方呢属于约旦，对吧？所以大部分我们以前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施洗的地方呢，是在约旦河刚刚下了一点点，在这儿，对吧？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呢？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地方啊，那是一个犹太人的吉布兹啊，把它这个特别划分出来那么一个地方呢，就是给这些所谓的朝圣的人来有机会在约旦河里边受个洗啊。当然，这个在圣经里边呢也有啊。后来耶稣门徒给大家受洗的地方也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埃嫩啊，圣经里边叫埃嫩。他们是到了加利利的北方啊，在那里给人施洗，他是在上面这个地方。但当时的时候呢，耶稣受洗的地方是在这里啊，就是他们从昆兰下去，就是施洗的约翰啊，到这来给耶稣来施洗。那么耶路撒冷呢，就在这里啊，从昆兰到耶路撒冷大概32、3公里，是吧？所以这些祭司利未人呢，他们轮班还要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边要去侍奉，所以他们不能跑到北方去，对吧？那么我们上一次讲了，这些跑到北方去的这些犹太人，为什么跑到北方去呢？他们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不愿意在罗马，不是，在犹大的耶路撒冷周围被希腊化啊，那些那个地方非常繁荣嘛，经济非常繁荣，在圣殿里边，甚至于这个外邦人都在那里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看到以后实在心里难过，怎么办呢？逃跑，对吧？他们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跑到那个地方去？又是因为在以赛亚书里边有一个预言，就是上次咱们讲到了以赛亚第九章啊，就是将来那一位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大光照到在死荫里边，坐在死荫里边的人，就是在拿弗他利啊，在这个沿海的路上，是吧？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传福音的工作是在加利利湖的旁边，那么他原来是这个拿撒勒人，后来他就来到了加百奴，所以加百奴就在海的旁边啊。那么那一些人看到这个耶和华在深水里边行的神迹，所以耶稣呼召的第一批人四个门徒都是渔夫，对吧？在海边啊打鱼的这些人，所以这完全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先知以赛亚比耶稣早多少年？先知以赛亚比耶稣早多少年？700年，对吧？早700年。当然这个700年，他的活了寿数时间就是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对吧？就预言了。所以后来呢，这个波斯之后就是希腊，希腊之后就是罗马。那么希腊的时候，咱们现在这个格林威弗利小组在查但以理书，对吧？但以理书在预言希腊，对吧？预言了希腊，希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国王， 他虽然很年轻，但是圣经预言说他脚不沾尘啊，脚啊跑得特别快，对吧？从希腊开始到罗马就开始了所谓的闪电战术啊，闪电战术。这个罗马到了之后，他把这个战术发展到一个当时的高潮，叫条条大路怎么样通罗马。所以罗马发明了高速公路，发明了这个机械化部队，这个所以这个希特勒把它称为是第三帝国啊，那么他就是仿造这个学习这个闪电战术啊，机械化部队，所以罗马的战争速度非常快啊，就是因为他用战车、马车，对吧？马兵，所以他非常厉害。等你没来呢，他已经到了，对吧？你还没怎么样了，他已经把这个地方就占领了。啊，所以，但是他这个罗马的这个战术，他是从希腊来的。那么最早搞这个东西的叫亚历山大大帝，对吧？亚历山大大帝20几岁的时候就当了希腊的这个联邦的君王，然后他的军队所向无敌啊，用很少的兵力就打败了这个波斯的大军啊，结果呢就推翻了波斯，就占领了周围的地方。可是希腊大帝寿命很短。他很快就死了，33岁他就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啊，所以他的国就分成了4个将军把他分了。其中有2个将军跟圣经的圣地很有关系啊。重要的就是在希腊这个不是，在这个叙利亚这个地方有一个将军，他建立了一个叫西流基王朝。那么这个西流基王朝非常坏啊。其中特别是有一个王叫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对吧？他强迫犹太人在他的圣殿里边用猪来献祭，甚至于他把人的血杀了。他说：“你们不是献祭吗？”他说：“我把这个人杀了，我用人血来献祭。”非常坏。他曾经杀过很多很多的犹太人，以至于导致了后来的叫做马加比革命。后来马加比革命成功了，攻进了耶路撒冷，成功的得回了圣殿。得回圣殿的那一天，在今天以色列还有一个节期纪念马加比革命成功占领，也重新犹太人占领耶路撒冷。这个节期叫什么？叫点灯节，或者叫做光明节，或者叫做修殿节，12月份，啊，这个在以色列今天你查啊，光明节或者点灯节啊，或者修殿节，你一查就查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希腊化的时代，希腊人是非常讲究舒适生活的，到了罗马更是这样，对吧？所以那个当时的耶路撒冷呢，虽然被犹太人得回来，但是道德生活、这个宗教生活、政治生活腐败的一塌糊涂，啊，这个就好像现在的西方国家是吧？现在西方的基督徒，那我们这些人也差不多。对不起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对吧？其实我们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已经很不敬虔了，对吧？我们那种真正圣洁、分别为圣的观念变得很差。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一走出教堂的门，我们跟世俗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对吧？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呢，跟周围的希腊人也是这样啊，差不了太多了。可是那些敬虔的人他们不干，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呢他们就四散逃跑。那么有一批人他们就逃到了加利利，就是上次咱们讲到了啊。那么逃到这里的人呢，他们心中怀着一个盼望，心中怀着一个盼望，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大光照到我们这里，是首先照到我们的，对吧？啊，所以他们为什么他们不往南跑？为什么不往东跑？当然不能往西跑，因为往西跑就进大海了，对吧？他们往北跑，跑到加利利地区。那么这个地方原因是因为以赛亚曾经预言基督再来，基督降临的时候，大光首先就照耀在那个地区。所以这里边就有2批犹太人啊，一批 在北方，一批在犹大旷野。这两批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干什么？盼望弥赛亚。弟兄姊妹，我常常说，咱们中华民族也是有盼望的，但是很可惜，随着上千年的历史，我们已经对这个盼望已经越来越淡漠，越来越淡漠，淡漠到一个地步，在我们的文化里边已经没有了，只存在在我们的文字当中。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几个字，第一个重要的字是蒙福的福字，上帝与一口甜同在，对吧？这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盼望，告诉你，你的一口甜必须有上帝同在，你才有福气。可是久而久之，我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追求与上帝同在、天人合一这个观念，已经越来越淡了。我们中国人已经不再想这个问题了。我上次讲过吉祥，对吧？是柿子，一个柿，一个口，告诉你上帝的羔羊，你就吉祥了。但是上帝的羔羊是谁？我们已经不知道了，是吗？我们讲到礼仪之邦，礼仪是什么？礼仪就是今天早晨我们练诗的时候，就是在上帝的面前伴随着歌曲，张开口，举起手，统一的礼。这个仪式就是要见证一个人站在羊在我上边，叫义，要见证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羊在我上边是义呢？是吧？那么我们又讲羡慕的羡字，是羊流血下边一个亏欠的欠，三点水一个亏欠的欠，我们简体字把它点成两点水了，是吧？其实没有两点水，它是三点水的原 古代的这个原文。那么祖先告诉我们，我们一生当中羡慕是什么意思啊？羡慕是什么意思啊？羡慕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渴望得到，对吧？你渴望得到。我们一生羡慕什么东西？我们羡慕什么东西？我们羡慕钱，恭喜发财嘛，对不对？一生当中就知道追求钱。可是我们中国人明明知道钱是身外之物，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它不值得我们用生命去追求的。可是我们要追求什么东西呢？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迷失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虽然所谓的博大精深，其实又不薄又不大又不深，因为我们连最基本的人生的答案我们都不知道，是吧？生死最重要的事我们知道吗？有人问孔子说，因为怕死嘛，对吧？问他死是什么，孔子说，我连生都不知道，我哪知道死，是吧？不知生焉知死，对吧？所以是鬼神，他说不要是鬼神，我不知道鬼神是什么，他说敬而远之吧，对吧？那到底活在世上干什么？不知道，朝闻道夕死可也，早晨知道我知道了，晚上死我也甘心乐意了。这是我们的圣贤圣师，对不对？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到底谁是师？谁是师啊？中国人自己欺骗自己，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那我的妈呀，那咱们的军队里边不得了了，诸葛亮多得不得了了，对不对？那还要诸葛亮干嘛？对吧？当老师的，他自己必须知道答案的。咱们中国人说谁当老师啊？传道解惑者也的那一个，对不对？那么他既然传道，他自己不有道吗？他自己连道都不知道，我朝闻道夕死可也，他凭什么来告诉你你的生命的答案在哪里？大家想清楚了没有？所以我不是看不起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真的不起，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咱们自己骄傲自己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我们一种民族自尊心 或者说是一种民族自卑心，我们有这么有中国文化，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有盼望的文化不是羞耻的文化，而是把盼望本身当成了答案，那才是羞耻的文化，对吧？真的答案来了，反而你不去追求了。而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问题，我们要去找答案呢。其实犹太人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是怀着一种盼望的民族，所以等到罗马的时代，也就是主耶稣降生的之前之后的时候，那时候人们已经在那里等的时间等得太久了，对吧？我们说昆兰社团，大家脑子不要乱啊，因为很累，这些东西跟我们离得太远了，对吧？讲的又这么多，对吧？很容易乱掉了啊。昆兰社团是在什么时代，哪个帝国时代开始建立的？刚才我讲过的，哪个时代？希腊时代，啊，是在希腊时代，因为希腊时代的后期，这个西流古王朝啊，对于犹太人逼迫的很厉害。那么犹太这个希腊的这些将军呢，他们都是非常努力的去推销希腊文化，对吧？所以他们在犹太这个地方呢，也希望犹太人使用希腊语，同时呢，拜希腊的诸神，啊，希腊是多神文化的，对吧？希腊神话啊，我们大家都听说过了，对吧？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抵抗这个东西，他们抵抗不过怎么办呢？他们就逃跑，对吧？那么他逃跑了以后，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们在那里盼望，对吧？所以这一批逃到昆兰的这一批人，犹太人呢，咱们刚才讲了，除了他们在那里这个受洗，对吧？我们刚才讲了啊，这个洗池，那么他们还干什么呢？他们就抄写圣经，啊，所以这个死海古卷太宝贵了，对吧？到了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居然一个阿拉伯的牧童，一个牧羊娃，对吧？羊掉到了那个洞里，他看到洞里黑了崩叽的，他不敢进去，他就想探一探里面有多深，他就捡起一个石头来往里一扔，哐啷一声，听到一个罐子被打破了。哎，他说这个东西很奇怪，这里边怎么会有罐子呢？他就摸进去了，原来里边有很多的陶罐，啊，就是这种的陶罐。就这种的陶罐，对吧？那么犹太人他们把圣经抄写，抄写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一些昆兰的这些人啊，然后呢，他们就放在这个泥罐里面，然后呢，用泥把它封起来，然后就放在这个山洞的深处。你知道，在咱们我不知道南方人怎么样啊，在我们北方啊，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农产品，因为那时候没有电冰箱，对吧？那么就算冰箱也不能放那么长时间呢，对吧？那么但是粮食要放很久啊，是吧？那个特别是新鲜的粮食，对吧？他们放在哪里呢？放在地窖里头，对吧？谁家里挖过地窖的？一个啊，东北人啊，就一个啊，常说的东北人啊，也挖过地窖啊。我也挖过地窖啊，小的时候也在农村的地窖里边，叫藏猫糊啊，我们跑到地窖里边去。这个地窖是保存食物、保存东西很重要的地方啊，特别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冬天的大白菜啊，什么，地瓜呀，啊，这个大萝卜啊，啊，都放在这个地窖里头，啊，可以保存很多很长时间，不是很多年，有时候能保存好几个月，是吧？那么这个是同样的原理啊，他们把这个东西呢就藏在地窖里，因为那里恒温啊，这个空气各个方面呢都适合保存，所以2200多年了，挖出来以后啊，这个还能看见上边的文字。那么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死海古卷里边最完整的一卷书是以赛亚书，几乎全部都在里面。你看这个呢，其实它里边已经很残缺了，就像这个啊，它都掉了，烂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皮卷，羊皮做的， 是吧？所以它在里边能保存的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他们犹太人的考古学家啊，你看他旁边这些放大镜、单眼镜、各种工具，慢慢把这个东西展开了，最后展开去形成这个样子，是吧？现在还有一部分，因为这个东西它一见了空气以后，很多就好像化了一样，就没了，是吧？坏了，就不见了。所以他们现在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里边放在那个玻璃柜里边，里边是把这个氧气全部真空，好像冲进去的，忘记了，好像是氮气，啊，冲进去，然后呢，使它不至于再坏掉，是吧？这保存到今天。那么这一个呢，就是见证了当年这个昆兰社团的存在，从年代上可以看到，这是公元前200多年的。这个什么，唯一一卷书没有的是哪一卷？是《以斯帖记》啊，很多犹太人不明白啊，说为什么这些昆兰社团的人他就不肯写《以斯帖记》呢？对吧？读过旧约的人都知道，《以斯帖》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叫 Esther，咱们今天不是有一个节期叫 Easter 吗？其实 Easter 就是 Esther，这两个名字是一样的。这个名字在圣经里边翻译成雅斯他路，是啊，雅斯他路啊，哎，雅斯他路是迦南人的女神，非常邪恶败坏的一个名字。所以犹太人被掳到波斯，然后呢，给他起了个名。原来他叫，他叫阿达莎，啊，他叫亚大莎啊，但是后来呢，这个波斯王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以斯帖，是吧？那么就叫她是个女神啊。哎，亚斯他路对，所以呢，犹太人就觉得我们的女人嫁给一个外邦王君王已经很羞辱了，对吧？又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亚斯他路。所以这一卷书还是不写了吧。这个就好像一个基督徒的女孩被掳到某一个地方，给她起了个名字，叫观音，对吧？啊，哎，所以呢，圣经里边一本书居然叫《观音记》，你说这个读起来多别扭，对不对？犹太人读了这卷书，他就觉得很别扭啊。所以，居然《以斯帖记》没有在死海古卷里边发现，39卷书缺了一卷，对吧？但是后来，《以斯帖记》还是被犹太人接纳为正典，到了新约的时候也是被接纳为正典。我们看到上帝的心胸是非常广泛、非常广大的啊。那么这一批人，好，那么我们讲这些东西的目的啊，是为了让弟兄姊妹。明白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他们被掳的状态下，心中怀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先不看这个了，因为图片已经没法再说明了啊。那么到了公元0年的时候，今天咱们的主题还记得叫什么吗？叫大光照耀，叫大光照耀。那么到了公元0年的时候，也就今天我们在纪念。全世界都纪念这一件大事儿，所以把它立为是公元0年。那么这一个大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被称为是大卫后裔的人降生到了犹大地的伯利恒。那么当时耶稣出生之前的时候，6个月，啊，耶稣出生之前的，不是，耶稣。玛利亚怀孕耶稣之前的时候6个月啊，在犹大的这个首都就是耶路撒冷，对吧？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儿。那么那个时候呢，咱们刚才讲了，在圣殿里边的很多祭司都败坏，都世俗化了，就好像今天的教会里边很多牧师都同意同性恋了。是吧？哎呀，大家这个虔诚的基督徒都觉得心里边很难过，怎么我们的牧师会堕落成这个样子，对吧？现在很多教会也开始出现这种状况，和当年的啊， 和当年的犹太人差不多，是吧？但是当时有一个非常虔诚、非常敬畏上帝的一个祭司，他叫撒加利亚，大家都很喜欢他。但是很可惜，撒加利亚怎么样？没孩子，他没孩子，当时可能已经七八十岁了，就没孩子，对吧？那么正好那一年呢，轮到他抽签进圣殿去烧香，结果他进去以后呢，出来变成哑巴了。他进去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是在一个什么节期里边啊，大部分情况下是在赎罪日，对吧？所以那时候虔诚的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这时候这个祭司进到圣殿里边去的时候，这是件大事儿，他要进去为以色列人来赎罪。可是他进去了以后很久不出来。你知道为什么要抽签儿？我跟弟兄姊妹说过，对吧？他们为什么要抽签儿进去呢？因为这表示大家都不愿意进去，对吧？为什么不愿意进去啊？很累吗？很难做吗？不是，因为你进去做不好就被击杀了。而击杀的时候呢，别人不能进去，所以这时候进到至圣所里边去烧香的这个祭司啊，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对吧？然后呢，他的身子后面啊。这个腰带上系着一根麻绳，所以众祭司们只能在圣所里边等着，只有这个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边去，在那里边他要先烧香，然后叫香的烟把整个至圣所全部遮盖了，然后他在那里献祭，为以色列人祈祷赎罪。那么如果他做的哪一项不合律法的要求，他就可能被上帝击杀。击杀以后，他进去的时候呢，他要不断的身体的这个穗子下边有个铃铛，他的铃当啷，过一会儿当啷响一下，哦，外边知道人他还活着。如果外边的人听到扑通一声，坏了，然后铃不响了，那就知道坏事儿，后边的赶紧的把他拖出来，是吧？所以他们进去叫做战惊恐惧。每一个有罪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都要战惊恐惧，所以不像我们现在圣经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太厉害了。我们基督徒怎么样？随时随地来到上帝的至圣所面前，我们是怎么去的？是坦然无惧。你知道旧约的大祭司是战惊恐惧来到地上的至圣所，我们是直接来到天上的至圣所。所以，当犹太人他们看到你们这帮基督徒什么玩意儿，对吧？你们还坦然无惧，我们的大祭司都战惊恐惧，我们就从这里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何等的宝贵。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这些事情，是吧？每次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典有何等的大。那么这位大祭司他进去了以后很久时间不出来，所以这些人在外边听着铃铛还在响，人怎么不出来呢？估计在里边见了异象了。结果出来以后他怎么样呢？怎么样了？他哑巴了。哎，大家觉得奇怪，他就大家不知道他在干啥，知道吧？他哑巴了。结果回去以后。他的妻子怀孕，一个老太太怀孕这个事儿，如果是个普通人就罢了，对吧？如果是一个大祭司的老婆怀孕，这个东西影响力蛮大的，对吧？在座的年龄最大哪位？黄阿姨？哦，80岁到了吗？还没到，差不多了，是吧？现在如果告诉大家，吴景波姊妹怀孕了，或者说黄凤琴姊妹怀孕了，大家会怎么想？完全不可能啊！孙子在这说话了，对吧？完全不可能，对不对？大家都不相信，对吧？所以他藏了6个月，不好意思说，对吧？万一假了，不是怎么办呢？对吧？结果真的生了，生出来以后，这个事儿你想影响会多大，是吧？他爸爸说话，说这个就是圣经预言的将来要为耶稣基督为这个救主 来预备道路的那一个人。哇，这个事情震撼多大，对吧？所以大家都在想，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对吧？这事圣经的记录到此结束，啊，没再写他的成长过程怎么样。然后过了6个月，我的 T 恤都跑哪去了？我记得装了2块在兜里面，这在这儿啊。这个过了6个月啊，谢谢。行了，有了，谢谢。过了6个月啊，天使加百列就奉命到加利利拿撒勒，找到了耶稣的肉身的母亲，一个童女叫玛利亚，然后就预言她要生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才是上帝的这个儿子，才是人类的救主，才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然后玛利亚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她知道，哇，真的吗？啊，她说我都没结婚呢，这个事情怎么样？那你结了婚了，这个事就不能算了，对吧？那成了你老公的儿子了。哦，这是上帝的儿子啊，是圣灵感孕，对吧？结果她真的怀孕了，然后她圣经说，她就把这些事放在心里，她这事将来会怎么样呢？那么，长话短说，当时有特殊的社会环境，就使得玛利亚不得不从加利利回到了犹大，就到了她自己祖先的城，叫伯利恒，是吧？现在还有没有伯利恒？有。现在的伯利恒的地区叫做约旦河西岸，所以我们上次去以色列的时候不能去，因为阿拉伯人在那里占领那个地方，是吧？这个所以很遗憾啊，现在很多地方呢都不能随便去，是吧？包括着伯利恒啊，平时的时候可以，但是战争年代就去不了了啊。上次咱们就没去成。那么当时呢，是因为罗马统计人口啊，所以呢，耶稣的父母，肉身的父母啊，就从北方，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北方啊，然后长途跋涉来到南方。那么这个时间呢，正好赶到了玛利亚要出生的时候，因为生前的时候，一个女人要生孩子之前，最好干什么？多走路，对不对？多走路，孩子出生就比较容易啊。尤其是现在的女人啊，现在的女人，坐办公室坐的这个腹部、臀部的肌肉都很差，对吧？所以以前的女人，我就说以前的女人有一个工作叫做洗衣服，对吧？你知道现在的人往洗衣机里边一丢就丢进去了，对吧？以前的人洗衣服用什么？用搓板，对吧？搓板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轰气轰气轰气轰气，在那洗，对吧？你洗了一家的衣服，连床单带被套都洗完了，你试试你那个肌肉得有多强。所以那时候生孩子很容易，现在的人都生不出来，干什么？啊，干脆割一刀算了，就这生出来，对不对？这是现代人。所以玛利亚，上帝知道她要生孩子了，对不对？怎么办呢？叫她走了200公里的距离。所以呢，这个运动是很厉害的，对不对？从加利利就走到了伯利恒，本来要住店。结果店里人太多了，表明什么问题啊？表明逃到外地的人很多，这个时候他们必须要回来了，啊！所以原来我们的人口的户口制度从那个时候就有了，是吧？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回来？因为你不登记没饭吃，是吧？所以那个很厉害的，是吧？所以他们必须回来来登记。当然，这个事情当时没有实行的太多久。目的，上帝要叫这件事情发生，就是为了让耶稣出生的时候应验圣经的话，因为圣经说了，耶稣必须生在哪里？伯利恒。所以耶稣就生在伯利恒，生在伯利恒的什么地方？马槽里面，啊，这个我们就不再讲了啊。结果当时生在马槽里的时候，天使那天晚上嘛，对吧？晚上耶稣出生的。天使就感动了一批在旷野里边牧羊的牧羊人。天使显现， 向牧羊人显现，报给他们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包不包括我们？包括。这表示我们祖先所预言的那一位天人合一，那一位盖在我上边使我成义，是他流出血来让我羡慕，能够洗去我的亏欠，是我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吉祥了的那一位，他来了。所以是关乎万民的。为什么关乎万民？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生了人类的救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宝贵、最伟大、最重要的宣告，所以那一天被立为人类的公元。一直到现在，人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情更重要，所以今天叫2024年，就是从那件事情开始算起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忽悠大家，是吧？这都是客观事实。我们要信一个东西，你不能去胡说八道，对吧？哦，我们家里边什么什么东西，弄个泥菩萨你就去拜，你脑子有水吗？你拜那些东西，是吧？哦，出来一个什么哲学家，出来一个什么这个家那个家，弄一个东西你就去跟着瞎跑，跟着乱信。不，弟兄姊妹，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信仰的第一要素是什么？是真实而正确，是吧？是真实而正确。信个假的有什么用呢？那你把你自己的命赔进去了呀，是吧？我说这个世界非常可悲的事情叫做上当受骗，你骗一点钱也就算了，对吧？那身外之物，可是把你的命骗了去，你可是太可悲了。因为信仰是关乎你生命的事儿，所以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胡来，那么咱们要搞清楚。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在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信仰是像圣经有这么多的历史，这么多的见证，一直到今天你还可以去考证。我顺便说一下，现在在美国有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宗教叫做摩门教。摩门教有一本摩门经，摩门经里边写了有一批犹太人跑到美洲去，1000多年的历史在美国，写在摩门经里面。但是在现实的美国的考古历史，任何一个地方找不到一个字是关乎摩门经里边描述的犹太人在美国的历史，一个都没有。信不信由你。在古兰经里边，在古兰经里边号称19亿全世界穆斯林相信的古兰经，有没有历史？有，100%抄写圣经里边的，从圣经里面倒出来的。古兰经有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信吗？信了，你成为他的一员，他给你很多好处。不信，不信你就纳税或者杀了你。所以弟兄姊妹，在信仰里边咱们一直强调这件事情，是我们要信一个真实的东西。你说我不信行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他告诉你你的生命在哪里，他告诉你你生命的答案是什么。你不信不行。你说怎么叫不行？当然行就是你自己毁灭自己，你不信就是毁灭自己。耶稣出生了，关乎世上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发生了什么事儿？降生了人类的救主。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首先四卷福音书里边用不同的角度记载了耶稣基督的一生，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把耶稣生命的本源记录了下来，宣告了出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下边一句话很重要，什么叫做光？我们说大光照耀，对不对？什么叫做光？这光当然不是指的物质的光，这是主的指的属灵的光，生命在它里头。我们的生命从哪来的？圣经从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从基督的生命来的，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我们的光。那么在圣经里边说，凡基督没来之前的时候，我们是在黑暗里面的人，我们是坐在黑暗里面的人，我们太久坐在黑暗里面，我们以至于不知道光是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只有蒙了光照的人，原来才知道光如此之宝贵，光如此之美好。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第一句说话，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是指的物质的光。物质的光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光难道只是为了看见吗？ No， 光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太多了，对吧？光给我们带来温暖，万物生长靠太阳，光给我们带来生命所需要的能量，对吧？光，我们发霉的衣服拿出去照一照，光有杀毒消菌的作用，对吧？那么光可以使我们看清楚道路，对吧？光使我们显明一切污秽的东西，使我们知道什么叫干净，什么叫做脏。太重要了，对不对？我们要想象没有光是个什么样子。告诉弟兄姊妹，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像没有光一样，我们在黑暗里，我们自己多么脏，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死在里边，我们自己人生为什么存在，我们不知道。我们里边没有真理，没有盼望，我们根本不知道人生怎么回事，哪里来哪里去，不知道，完全活在一片黑暗糊涂的里面。我们除了吃饭之外，我们几乎啥都不知道。哎，我们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那都叫做做梦，你根本不可能，那都胡说八道。所以我最讨厌这个上所谓的哲学家。哲学家他们是干什么的？说梦话的。我们曾经讲过很清楚一件事啊，叫做人有观点，没有什么，没有真理。人有观点，没有真理，所以哲学家只能提出他的观点，但是不是真理。最后，耶稣来了。当时的时候影响很大，但是很快发生了伯利恒杀婴孩事件，很多人以为弥赛亚死了，被希律杀了，对吧？但他们不知道神把他救到埃及去，回来以后没有回到伯利恒，就回到加利利了，默默无闻30年，只等到施洗的约翰把他显明出来了。当施洗的约翰把他显明出来的时候，是向哪一些人显明的呢？就是向那些在律法里边谦卑悔改的犹太人，其中包括彼得。那么这些人的生命里边有几个特征：第一，他们在律法里边已经知道自己是不完美的，他们需要被救赎；第二，他们知道将来有弥赛亚要来，他们盼望这件事情比任何生命其他的东西都重要，所以他们可以撇家舍业跑到旷野去，在那里苦苦的等候弥赛亚的到来。他们是非常热切要找到人生最终盼望答案的人。我在这里想，在座的各位，我们从中国来到了澳洲，你来追求什么？你来追求什么？我们就像彼得，他从 犹大跑到加利利，为了躲避希腊人，又从加利利回到犹大的旷野，为要寻求生命的答案。彼得的这一个追求像你一样吗？你也有彼得这样对人生答案热切的追求，付上代价追求吗？耶稣说过一句话，寻找的人怎么样？就寻见。今天你是寻找的人吗？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呢？如果你像彼得一样，在那个堕落的、混乱的、苦难的环境当中，想要寻求人生的答案，上帝就让我们寻见。感谢主，2000年以前，大光照在了耶路撒冷，照在了以色列地，然后彼得这一个承受了使命的人，他们很多使徒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至今天2000年以后，也传到了我们的耳朵。今天大光仍然照耀，但是在圣经里面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其实这个翻译不太对，这个翻译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这个翻译就对了。所以其实这两个翻译呢都有意义。它为什么翻译成那个？因为这个话说的呢，在原文里边不太好翻译，两个都有点意思在这里头。我们是不接受光的那一个，还是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光照进到我们里面？因为黑暗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会有黑暗？我们曾经讲过，什么叫黑暗？啊？地球到月亮。我是说，什么叫做黑暗？黑暗是一个存在吗？黑暗不是一个存在，黑暗是一种对光的缺乏而产生的现象，叫黑暗，是吧？所以光进来以后，黑暗自然就没有了，是吧？所以黑暗它是不能拒绝光，它胜不过光的。但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允许光照进来，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呢，基本上我们把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给当时带去的和今天带给我们的光还在照耀，我们的内里是不是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他生命的光，让他真理的光照到照亮在我们黑暗的人生里头，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悔改向他，然后我们进入他的光明呢？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感谢主，现在邀请大家起立。今天有没有被光照到呢？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